11月26日，香港发生严重的火灾。到我录制这期节目为止，死亡人数已经接近150人，这些数字还在上升。今天我要采访的是这场火灾的幸存者李先生。他在烈火跟浓烟当中被围困了超过2小时。
现在整个屋都是浓烟，我开不到门了。
拍摄了这些记录，并在冒险拯救两位年长邻居之后一起逃生。他是充满人性的故事叙述者，同时也是这场重要的灾难现场的目击证人。当天下午2:51，当过路的人拍到鸿昌阁第一层在着火的时候，李先生就在同一栋建筑里，二楼，离火点很近的地方。3分钟后，这栋楼里有人闻到了烟味，他按了警铃，但没有响，他只能拍门提醒几位经理离开。到3点钟时，整个走廊已经都是浓烟，什么都看不清了。这时，李先生才收到唯一的警告，是带着孩子在外面的妻子打来了电话，转述了一位邻居很模糊的话：着火了，离开家。那您听了之后的反应是什么？
我很淡定，就换衣服，我就觉得啊，可能是某一位邻居他煲汤没有关好火，或者是什么很小的事情。
就有没有听到任何的警铃？
没有听到过任何的警铃声，警铃的声音没有。
有没有淋洒洒水的这样的？
没有。
您的手机上有没有收到过要求您尽快离开这栋楼的这个提醒？
都没有。
出门的那一瞬间，您看到的是什么？
第一个感觉就是眼前一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然后马上关门。
为什么？
那一瞬间我觉得我跑不了。
10分钟内，火势已经迅速蔓延，2层被浓烟完全吞没。按照消防处的调查，鸿福苑8座大楼当中住了超过4500人。当天所有的火警警报系统都没有启动，鸿建阁有人在按警铃，但他不响。在二楼走廊里，李先生没有看到应急灯和喷淋系统。3:10，他给太太打电话，说我出不去了，找不到路。妻子崩溃了。
你出咗嚟，你第一时间要通知我啊！你出咗嚟，
你冷静啲，你行去二楼泊车，你行去地下泊车嗰个位。因为有消防员喷紧水，你同佢讲一定要射二楼个窗先。我依家睇到浓烟啦。
我点冷静啊？我冇嘢喺屋企，我就话可以冷静。你喺屋企，我点冷静？而家喺出边见到仲大火。
大火势的强风正在向另外的楼蔓延。李先生看到，竹棚、防护网和挡着窗户的泡沫板都在燃烧。香港保安局认为，防护网本来应该阻拦火势，但是因为质量原因成为了火源。这些白色的发泡胶就封在每一家的玻璃外面。这种高度易燃物从2024年外墙维修的时候封了整整一年，居民就像在一个没有光没有风的壳里活着。
所有仓库都是封着，完全是看不到外面的。
这个过程您有过对于安全的忧虑吗？
我是问我太太为什么要这样挡住，阳光根本进不来，我也看不到外边，感觉就被困住一样。当时候他说贴的那些所有胶都是为了保护玻璃。
在这个建筑里面有没有过这种消防的演习？
我肯定这10年以内我都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演习。很幸运我那时候的仓库外面是没有这种风暴的。
否则呢？
我的仓库很快就应该受热的时候就爆开了。
这些发泡胶在起火之后，高温会使玻璃爆裂，火焰冲入室内之后，内外同时大范围起火。李先生的家在2楼，一部分的施工已经完成，所以窗户外的板被拆掉了。 当时您有没有过一种冲动，就是从把玻璃打开，从二楼 跳下去，或者找床单滑下去，有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？
每一分钟我都想用这种方法逃出去，但是却又很害怕。
主要是怕什么？
因为流向一直在着火嘛，那个猪棚或者是一些杂物一直丢下来，丢到地面，累积了很多，而且它们都着火。如果跳下去的话，有可能被一些尖锐的东西会刺穿我的身体。
他看到竹棚的脚手架坍塌之后，杂物不断坠落，已经堆了1米多高。整个地面成了火场，而楼下停的车辆也在燃烧。他离消防员这么近，能够清楚地看到他们，但不论怎么大声呼喊和用手机闪光都没有用，因为灾难现场的声音远大于人声。
整栋楼是每一次爆炸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微微的震动，不是嘣，它就震动，嘣，它就震动。还有那个猪棚那个珠子的烧的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还有一些杂物丢下来的嘣嘣嘣嘣，对啊，很多这种的声音。
我听上去有点像一个人在战场上。
其实那时候我有这种感觉。
3点半，消防员何伟豪已经走到这栋建筑的1层电梯口，离李先生很近了，但他在这个地方倒下，在严重烧伤、吸入浓烟之后殉职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李先生听到了走廊中有人在呼喊，他拉开了门，冲进了之前最恐惧的黑暗里。浓烟让他喉咙灼热，眼泪直流。
在外面会很危险，所以第二次开门的时候，我是冲出去把人找出来了。
您当时怎么保护自己的？
我们就简单一块湿的布就盖住自己的鼻子，也没有想过要裹着身躯或者是什么都没想过，就冲出去外面，所以。应该是没有保护吧。
按理说，一个人求生的冲动那时候是应该是最强的。
会不会有一种可能是，我觉得我自己在家里面感受很孤独、孤单，然后有声音的时候，我想逃离这种孤单的感觉，所以我跑出去。我不知道会不会是这种想法。
就是在一种极端状态下，跟同类、跟同胞在一起的那种感觉。
对对，有可能是这样子。
李先生刚刚从高层搬到2楼，才2个月，一个邻居都还不认识。
我打开手机那个那个电筒的功能，我发现是完全没用的，根本没有光可言。我只能摸着那个墙壁去一步一步向前的走，因为。没有方向感可言，没有距离感可言，我们只能不停地喊啊，过来啊，过来啊，我摸到他们的身体，把他们拉过来，然后就转身马上开门回到家里面。
那您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呢？
当时候给我的感觉整个空间最安全的地方应该是家里面。
进门之后，邻居夫妇告诉他，曾经在走廊里听到一位外籍的家政工人在喊"婆婆，婆婆"。李先生想出去找他们，但无法分辨方向。
在这个事情当中，你问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没办法去找到婆婆跟姐姐。人命啊，感觉有2条人命在我面前，没有把握好，我没有把握。
这不是您的责任。
很多人也这样跟我说了，已经尝试过，我没有尝试过。 我没有再出去过，因为我没有再出去，我没有尝试过。
您是在为这个瞬间责备过自己吗？
最让我难过是他们说，婆婆离开的时候，判断的时间是6点左右。
为什么这个时间让您难过呢？
我是5点逃出去，如果逃出去之前我能找到婆婆，她不会在6点钟死亡。
鸿福院超过1/3的住户是65岁以上的老人，很多要依赖外界的家政工人照顾。在这次灾难中，他们同时受到重创。
我知道我有3个朋友走咗啦，但我哋望过嚟睇见好可怜啊！佢哋火葬都嗰度，就烧都嗰度。
新闻画面显示，一个小时内，至少5栋楼同时燃烧，全港700多名消防员、百余辆消防车全部投入战斗，但这远远不够。其中一位消防员写道：“我们面对的是地狱，这是他们拍下的。”被焚烧过的房屋的内部，很多人不见了，无法识别，因为成了灰烬。
遗体咧已经系变成灰烬啦，所以咧我哋都唔排除咧，最后咧未必能够将所有失联人士系带翻出嚟嘅。Sorry。
但以当时火灾的程度，就算您找到他，恐怕你们2个人的生命都在非常大的危险里面。您能不能逃出来都很难讲。
对，我有很多想法，就是如果没有那么黑，如果他们再喊一两声，我觉得我能找到他们，就这种想法。
那个印尼的佣人怎么样了？那个姐姐。
也一起走了，她没有丢下婆婆离开，她很勇敢，她陪着婆婆一起离开。
这位婆婆的女儿知道李先生的故事之后，通过媒体转告他：“谢谢你，让我知道在最后时刻有人在我母亲身边，呼叫她。你已经尽力了，不要内疚。这一路。”很漫长，我很感谢有朋友一起哭泣。
你出嚟未啊？系咁听到有爆炸声咯。如果未我，我又再追佢哋，因为已经好多人笠住个氧气罩出咗嚟啦。
李先生的邻居之所以冒险夺门而出，是因为玻璃爆裂，火烧进了家中。他们都意识到火场不可久留。李先生打电话问妻子。从大堂冲出去是否可行？太太回答说：“大堂里全是火。”李先生剩下唯一的希望是1层的另一个出口——逃生门。但是，那位70多岁的男性邻居的一句话，把这条路也切断了。
如果我要很高速的跑到下面去，应该不到1分钟，我们可以闭气，我们把毛巾裹着我们的身躯，逃的机会率还是会有的。他说那个门是一直锁着的，
用来逃生的那个门是真的被锁了吗？
我不敢拿生命去赌，我连逃生门的门我都没看见，我怎么跑？我又没听到有警钟的声音，我怎么察觉？所以我是没有想过，那一刻我没有再想过我要从门口去逃离了。
从监控看，火灾刚起。本来应该隔绝火焰的逃生楼梯上就已经全都是烟，居民只好坐电梯离开。警方后来在楼梯、走廊、天台都发现了多具遗体。
那时候那个门不是用来逃生，那个门是让你去死亡。
逃生门到底有没有被锁上。这件事情目前我没有查到官方信息，李先生事后也没有再问过。他说，从警铃沉默的那一刻开始，他对整个系统已经绝望。事后他写下当时的心情，我知道最后的生路已断，我将被囚禁在这座名为家的炼狱中。就在此时，他母亲打来了电话。
妈妈曾经有打电话给我，我就故意装着很轻松，我说，有事吗？没有哦，我跟你说了，上房准备在救我了，我要收拾东西，我要跑路了，我就很轻松这样去骗他了。然后挂断电话之后，我就开始有点想要流眼泪，有点舍不得。
他当时相信了吗？
我不信，因为我跟他说我看到消防员了，他们在准备救我了，不用担心。
那实际上呢？
实际上我看到消防员，但是他们看不到我，在舱外面。
从窗口，他能够看到消防员正拿着水枪对着高层喷射。他和那对夫妻一起大力拍玻璃、挥手，但是外面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他们。三人轮番打电话求助，但所有人的回答都一样：等。此时电力全停，他安慰邻居：“
我跟他们说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今天不会死。”我安排他们在房间里面休息，因为我当时家里面的房间是我觉得是烟雾是最少的地方。还有给他们倒水，在那个电风扇，那个充电的电风扇，因为当时一声，那个全家的电都已经没有了，没有电源。
那时候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？
跳出去。一直想要跳出去，但是有想过，因为邻居也不是很年轻，大概是60多70吧，我不能自己跳出去啊，把他们留下来怎么办？
他们对你来说那时候还是陌生人，对吧？你要拿您自己的生命来对他们负责任吗？
无论是很熟的人或者是陌生人，我也不愿意看到有人在我面前死亡或者是伤害啊，应该没有人会能接受这个结局吧。
那您也知道，您太太正在外面在等，您还有两个孩子。
我有。我一瞬间是感受到死亡来临的时候，我有拜托我的朋友帮我照顾我的孩子、妻儿那些。
将近4点时，李先生给一位好朋友发了信息，把儿子、女儿托付给他，附了一张家中全是黑烟的照片作为解释。他当时的反应是什么？
他还问我，有没有去看病啊？你搞什么鬼啊？我跟他说我这次跑不了了什么，他以为是网络的图片或者什么。
之后他坐在窗边，静静看着满天黑色的雪花，混着火星，自天而降。李先生决定，在最后一刻来到之前，他不给妻子打电话。
因为窗户还没爆，身体还没有着火。可能是身体着火，那一瞬间我会打电话给他了。
说什么呢？
道别啊，照顾孩子啊。
房间越来越暗，窗户越来越红。李先生撕下窗帘，挪开床垫，试图把他们移得离窗户再远一点儿。但是他们四口之家同住在这一间卧室里，实在没有多少空间。4点半左右，家中这扇窗要顶不住了。李先生闻到了浓烈的烟味和烧焦的臭味，他把自家的衣服、鞋子找了出来，给只穿着睡衣和拖鞋的邻居夫妇换上，让他们戴好帽子，告诉他们最后时刻要到了。玻璃爆裂的那一瞬间，火从外面攻进来的时候，就一起从客厅的窗户跳下去。三个呼吸困难的人拼命拍打玻璃，用手机灯光照向消防员。有一位消防员终于看见了他们，李先生指着那扇着火的窗户，底下的水枪随即喷射，把火压了下去。但是云梯却无法靠近，他被竹棚挡住了。李先生说，这是他最绝望的时刻，终于被发现了，却不能获救。此时一直催问消息的朋友问消防到了没有，他终于说到了。朋友如释重负，说好，出来了。他说，没有，等你记住我。此后的心情，李先生没有多谈，而是发了这段视频给我。这是他们一家人在桂林旅行时的拍摄，可以听到漓江的流动，撑篙的人泼水的声音。他对我说，这是我心中风景的绝佳之地。对我而言，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什么，而在于我这个存在如何从开始走向终结的历程。我与家人共度过欢欣，品尝过美味的食物，看过壮阔的风景。这是寻常的人生里一段欢喜和光亮。下午5点，李先生头顶的一层楼已经烧穿，脚下的一层楼也已经烧穿，云梯冒险逼近他们，必须突围。
我真的要好多谢李生的，我又说要他先走，因为他四老仔老婆四老仔细嘛，我说万一有什么事，我们两个仔女大了就不紧要，我会叫他走，李生呢就一定要用我先走。
您当时什么反应？
我说，你们先走吧，因为我很年轻啊，我还能忍受一下，我撑得住啊。反正我都把你们救回来了，没理由把你们留下来吧。就这样，我让他们，我说必须走，必须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这样子。
邻居走后几分钟，云梯回来接他。李先生侧过身体，从窗户跨出，再跨过竹棚。踏上云梯，头顶不断有东西坠落，像战场里的火箭。消防员叫他蹲下，抱住头，用冰冷的水一直浇在他身上。他冻得发抖，有一种恍惚感，心里想，全世界都在下大雨，但怎么还有火，那么多的火？
仿佛是，全世界都停顿下来，我觉得很安静。
那是怎么回事？
好像是，仿佛是没有听觉了。那时候没有留意到四周围的声音，完全没有留意。曾经有一刻，我在想，哇，我很幸运，终于被救。会不会在这么幸运的过程中，我也很倒霉，在被下面的东西砸死我，死在云梯上面？我觉得。很漫长，比我困在家里面的感觉更漫长。
到达安全地带，给太太报完平安之后，李先生做的第一件事是回身拍下火中的家。他手机相册里的上一张照片是女儿在这个家里翻跟斗的样子。
所以我就拿手机拍下来，算是一种跟他道别吧。很多人跟我说命是最重要，逃出来是最重要。你可以再买过， 有些东西不是你再买过就没事了，因为每一个东西都有故事，每一个物件都有他们的，我跟他们的相处的感情，回忆。
您从那家离开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出来吗？
最后我拿了护照，拿了我孩子最每天都要玩的 iPad，跟手机，拿了我太太的手表，我都是拿别人的东西，我自己的钱包、我身份证什么都没拿，我忘了啊，如果没忘，我应该会拿。
你
但
忘
是
了？
那一刻，那时候我是只想着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
此时，太太和孩子被隔离在远处一家小区的麦当劳。他带着满脸的黑灰走了进去。
我女儿就跑过来抱着爸爸说：“爸爸没事啊，爸爸不用死了。”我孩子就坐在一边，一直的很冷静的，泪流满面，一直在很心疼的样子。然后他第一句话是不是"爸爸没事"？他第一句话是"我的玩具没有了"。他的玩具，他最爱的，他说他电话的账号他不记得密码了。没法再打游戏了。
他几岁啊？
对。
哦。
然后我从包里面，我就把他女儿的 iPad 跟我孩子的电话我拿出来。他小孩子真的很天真哦，马上就笑起来说："哦，爸爸很厉害，爸爸有拿手机给我。"所以我觉得我当时候选择要拿什么的时候，我这个选择是没错。我还好，我有把他们的，他们认为珍贵的东西又拿出来。
那你太太从洗手间出来看到你，她是什么反应？
没有拥抱，没有对，就是眼神的，交流吧，就觉得安全就好。可能因为是当时候你无论是千言万语也没法表达那种看到，再次看到亲人的感觉了。
安顿好家人之后，已经是半夜，李先生才感到自己头昏。他不愿意和伤者争救护车，就让那位好朋友开车送他去1个小时车程之外的医院。朋友知道他平安之后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"爱你。"然后，就像是要掩饰这种脱口而出的感情，他又说了几句粗话。李先生说："有的感情他说不出口，所以两个男人就互相开了一阵子。"冒傻气的玩笑。凌晨3点，护士给李先生输液，他问："你着急回家吗？"那一刻，他意识到他没有家了。
隔天的早上起，早餐在面前的时候才觉得原来我已经很饿了。那是我很冷静的第一次很冷静的流眼泪，是不停的流，一边吃那个粥，白粥，一边流眼泪。
为什么你说是很冷静的流啊？
没有情绪，放空的情况下流眼泪，可能是，
终于开始了，
可能是什么？
反应过来我在害怕了，
这种心情你跟家里人说过吗？
也反问你没有，就刚刚第一次。 回想起来。
离开医院之后，李先生在第二天曾经回到家附近，远远拍下了这张照片。看着大火熄灭之后的废墟，他说心里很平静，但空空荡荡。那是失去这两个字的感觉。洪福院是40岁的他出生长大的地方，也是他的孩子出生长大的地方。现在2天里，他们换了3次不同的住处，家中的玩具一个都没拿出来。女儿想要那个陪着她长大的公仔。李先生手边已经没有多少钱，但他对我说，还好，宜家的玩具比较便宜，他给孩子买了一个。这几天，两个孩子都在呕吐、发烧，穿着袖子拖到手腕的别人的衣服，但走在路上，他们经常会回头看父亲一眼，带着笑脸。
很多人会觉得说，你现在可以说一无所有，也不知道未来住在哪儿，怎么生活，你心里有慌乱吗？
没有，很冷静，觉得我还跟我太太说，我现在两袖清风，活得自在，当然是开玩笑了。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不是衣服，不是吃的，因为我都有能力，还有能力，我不想去排队，不想去，感觉自己已经很不幸运了，我还要去东奔西跑的去生活。我觉得唯一的想法是告诉我为什么会着火。
为什么这点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？
我觉得要有人出来负责任吧，要还一些不幸离世的人居一个公道。因为我刚刚有跟你说，之前是住在比较高层的，我知道那一层当时候在的人全都是失联，不是生，不是死，是凭空消失了。
那您为什么提起他们？
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他们呢。因为是我一出生就，他们看着我。过年的时候他们会给我红包，有时候妈妈上班肚子饿的时候，我会敲门的，能不能给我零食或者什么，都对我很照顾。小时候顽皮，在外面踢球的时候，有时候球会踢到他们的门，造成一些声音，又很担心给他们去骂，要跟他们的孩子一起去长大。他们看着我毕业出来社会工作，有家庭，当孩子的爸。整个人生的过程，他们都好像有参与过。轮聚都是这样嘛，多年轮聚，但是原来一张合影都没有，只能在自己的脑海中去幻想他们的模样。